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1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3月16号发布了新冠病毒疫情指南，建议大众尽量避免出行，缓减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他还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可能会持续到7月甚至是8月。这份指南名为《总统的美国新冠病毒指南》，15日来减缓传播，其中建议大众在未来15日内避免10个人以上聚会，避免去酒吧、餐馆和美食广场等地用餐，并尽量避免旅行、购物等活动。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每个人都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和传播方面都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政府准备向经济注入$4,000 亿，缓解快速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库德洛在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有包括行政和立法在内的约$4,000 亿的财政措施可以用，立法现在已经提交给参议院。库德洛表示，白宫将会不惜一切代价缓解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并保护美国经济增长。库德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全球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接近175,000宗，死亡人数超过6,500人。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料显示，美国有3,813宗确诊病例，同埋69个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誓言要支持航空公司，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航空旅行预订量急剧下降，航空公司受到打击。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将会在经济受损期间100%支持航空业。特朗普说，这个不是他们的错，这个不是任何人的错，除非你们找到最初的源头。当被问到是否会将向航空公司提供贷款的时候，特朗普未讲明是否会向航空业提供贷款或援助。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正在同美国政府就一系列的财政援助进行谈判，提出一份向政府申请超过$500 亿的救助方案，涉及政府贷款、现金补贴和税收减免。代表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等的行业组织美国航空协会在星期一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协会所有成员可能会在年底之前耗尽资金。协会主席卡利奥表示，这个不是今日的问题，不是明日的问题，是需要采取紧急的行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3月1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文中将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是对中国搞污名化。北京对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反对将病毒同特定国家地区互相联系，反对搞污名化。我们敦促美国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并停止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耿爽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个地方爆发、扩散、蔓延，当务之急就是要国际社会齐心开展抗疫合作。美国应当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为抗疫国际合作、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17号表示，新增1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全部都具有国外旅行史，其中6个人是旅行团的群聚感染。该中心指挥官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在3月1号到14号从欧洲返回台湾的旅客当中，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和肺炎症状的人有513个人，其中108个人已经接受检测，其余410个人将会被召回进行检测。他认为未来的新增病例将会持续增加。台湾国防部16号深夜发布新闻稿指出，正获共军空警500 歼十一等型战机喺晚间七点钟左右喺台湾西南方海域执行夜间飞行训练，期间曾经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经过空中侦察巡逻战机适切嘅应对，实施广播驱离之后共机飞离台湾防空识别区。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布嘅资讯显示，呢个系中国大陆方面首次夜间飞行训练时接近台湾嘅防空识别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所以以下播放的是预先录制的节目。至于最新的每日新闻，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社交媒体方面，我们 Twitter 的推特户口的账户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个钟头的节目，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的中小企业在疫症期间的生存之道，我们亦会报道肺炎的疫情冲击有限，在台湾的美国商人对台湾的经济前景乐观。在这个钟头的下半部分，我们并且会播出美国专讯。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讽刺外国不会炒作业中国的抗疫宣传呈现了舆论扭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扩散，中国官方公布的境内确诊数量开始下跌，中国官方的媒体和网络舆论当中有关抗击疫情的危急情绪逐渐淡化，以赞该颂扬中国模式的文章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甚至有网民就嘲讽南韩、伊朗等疫情严峻的国家不会抄中国的功课作业。这个讲法受到包括中国网民在内的广泛批评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涉及疫情的宣传是多方位的，是立体的。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之下不忘突出外国政要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关心和称赞。在2月20日，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说，中国的困难就是他们的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在1月27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的时候表示要倾力相助。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亦都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习近平抗击疫情的工作，他说习近平做得非常专业。官媒在报道这些新闻的时候突出的讲法就是正面的同情和赞扬。夏明又说，大国政要的这些表态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得中国政府掌握的有关疫情的数据和资源。他又说，病情疫情实际发展的情况其他国家都希望获得实情，包括日本首相有奥运会在手里面，当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跟他合作。对南韩总统来讲，中国是他们的大邻居，中国如果出了事对他们来讲是灭顶之灾。美国总统面临竞选，如果想连任成功，经济对他的影响会非常之大。中国政府会利用这些东西和这些政要做某一种的交换，这些政要当然会说一些客气的话。而最受到国际舆论关注的可能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反复赞扬。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位世卫组织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如果他被感染，希望在中国得到治疗。夏明对此评论说，过去中国在国际组织里面不断扩充势力影响，包括花很多钱将自己的代表中国派驻的官员变成国际组织的成员、秘书长或者执行长。中国政府在这里都落了妆点，为了获得支持。中国网署名唐华的评论员是一篇题为武汉的牺牲和中国的智慧都会被世界铭记的文章里面说，已经看到疫情防控斗争的胜利曙光。中国政府决定武汉封城是这场抗疫之中的关键举措。文章又说，封闭措施令到疫情并没有大规模扩散到全国其他的省份以及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亦都令到中国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在武汉乃至湖北打一场病毒的歼灭战。 这种对牺牲精神的歌颂和对举国体制的赞扬在官媒宣传之中并不少见。在提倡在疫情之中弘扬爱国主义的同时，一些官媒评论似乎亦都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其他国家在疫情面前的反应。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英文网站在2月23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一些国家对病毒的反应缓慢的评论文章。文章在指出日本、南韩、伊朗、意大利等国疫情严重的同时，亦都显露了对中国模式的庆幸。文章又说，所幸的就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医疗体系，可以快速动员超过40,000名医疗工作者支援武汉和湖北。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一个有如武汉这样的第二个疫情中心，很难想象如此大规模的支援行动能够被动员起来。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认为，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的抗疫模式其实是西方国家不敢尝试的。夏明又说，西方国家对所谓这种中国模式主要是一种恐惧，中国这样做可能会将病毒控制住，但是所有这种做法至少在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这里涉及到牺牲人权、剥夺人的自由。夏明又说，中国政府认为牺牲一小部分的人保护大部分人是值得的，问题是你不断牺牲小部分人，最后会变成一大部分人。中国过去牺牲一下农民是为了城市，牺牲一下工人和农民是为了中产阶级，这样目前在牺牲武汉和湖北是为了全国。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你都会很不幸地成为了被牺牲的人。2月26号，据官方统计，中国境外该日新增新冠病毒病例已经超过了中国境内，这个消息令到一些民族主义网民找到了发泄口。一月中下旬，一些网民以玩笑的口气督促防疫措施温和的省市仿效措施更为强硬的地区的做法。他说快来抄袭某某省的作业，这个逐渐流行的讲法后来演化为快来抄中国的作业，向世界喊话。还有一篇在中国社交媒体传播甚广的文章的标题就是，如果不是钻石公主号这面照妖镜，你都不知道疫情面前的中国有多了不起。很多中国网民认为这种盲目自大的扭曲自满情绪缺乏反思。一个署名为地下室的汉娜的博主说，抄作业这种说法的广泛传播是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民族自信的一个增点。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在暴涨的优越感之下，任何事件之中都能够挖掘出自豪和骄傲，被优越感充分头脑，自然可以一边批评其他国家的平衡政策和过度防疫，一边叫住其他国家来到超大规模隔离的做法，而无法觉察到那里显而易见的矛盾。知乎网站上面一名署名陈敏的网友就质问说，疫情前期是指怎样的状况呢？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呢？难道心里面没有一个谱吗？他又说，将十几年前犯的错误再犯一次，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些难道不更应该引起大家的反思吗？以上是美国张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在台湾的美国商界的管理阶层就认为，台湾未来一至到三年的总体经济前景仍然普遍呈现乐观的态势。部分台北市美国商会的会员还表示，将会在今年扩大征才。不过肺炎疫情的确亦对在台湾的美国商人带来短期的负面效应，尤其以航空、观光旅游和餐饮业者受到较明显的冲击。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台北市美国商会在3月4号发布的2020年商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197位受访的美商当中，60%的台湾未来一年是经济成长有信心，相较于2019年的调查46%，成长了14%。而受访者对未来三年的经济展望更加是乐观，70.6%给予了正面的回应，高于去年调查的54%，代表在台美商已逐渐摆脱中美贸易战对商业信心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当然在这个12个月，大家都知道经济状况可能会有一些的萎缩，但是在未来台湾这三年仍然是非常之有自信，对台湾的经济仍然有景气。美国商会会长金奇伟是表示，根据商会的研判， 中美贸易战后是带动了很多中国的台商回流，台湾半导体业成长畅旺，美台关系持续深化，以及是受到了1月总统立委选举结果的鼓舞，都是商会成员对台湾未来经济景气乐观的背后原因。而在这个前提底下，近八成的受访美商对自己公司未来一到三年的营收成长深具信心，而 34% 的受访者则是表示今年将会在台湾扩大征才。而另外商会亦都说，因为台湾政府的肺炎疫情的控制相对得宜，长期的景气负面冲击应该是有限，虽然短期效应已经是发酵。由于商会调查的时间是横跨1月14号至2月17号，因此疫情爆发前，亦即是1月23号，有高达 73% 的受访者对台湾的经济前景表达乐观，但是疫情爆发之后，这个信心度就跌至 53%。金奇伟表示，他们有航空业的会员，亦都是一些的饭店业，有一些的旅游业者，短期内会受到一些很明显的因素影响，但是原则上台湾制造业他们亦都有一些的制造公司的会员，都是疫情一开始就已经恢复了，所以这个原则上影响不是太大。不过在台美商认为，台湾政府在能源政策、劳工政策以及法规架构上面的松绑仍然有待改善，近六成的受访者对未来台湾的电力供应、电价的稳定深表忧心，而四成左右的受访者则是认为台湾的劳工政策弹性不足够。针对电力、经济能源以及是副局长李君礼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从台电维持每年 15% 的备用容量率，以及是每日 10% 的备转容量率两大指标来看，台湾未来的供电都是有充足的安全容量。李君礼表示，备用容量率是每年要多于 15%， 他们目前的预计到2025年大概每年都会超过 15%， 可能在 16-17% 之间。主要原因就是台电有很多新的发电机组会在这些年份当中完工，并且开始陆续供电。相较于在台美商对经济的乐观，北京市美国商会成员对中国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则是极为悲观。上个星期公布的调查显示，200位中国美商受访者当中，有近半数表示若然公司的营运未能够在4月底前回归正常，全年的营收将会下滑，若然8月底疫情仲未见改善，全年的营收将会减少 50% 以上。至于肺炎疫情对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影响到底有几大，目前各方下修的程度各异。台湾主计划处已经在2月初将台湾的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测下修 0.35%至到是 2.37%， 而标准普尔和渣打银行则是较为悲观，近期都是将台湾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测下修至 1.9%， 可能代表普尔破局。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傅铭才表示，台湾在贸易、投资以及是旅游观光方面高度依赖中国，来台旅客当中有 27% 是来自中国，除观光产业之外，通讯科技、机械设备、石化以及是汽车制造元件的冲击程度亦都不少，因为中国制造的半成品占台湾制造业的 23%， 因此这次的肺炎若然能够在3月底获得控制，对台湾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应该是有 0.7% 的影响。不过台湾政府推出新台币600亿元的纾困方案之后，若可以是可以拉抬 0.4% 的经济成长，因此傅铭才是最终将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测下修 0.3% 至到 1.9%。 不过他表示，若然中国的肺炎疫情4月过后继续燃烧，台湾的经济前景恐怕是不乐观。傅铭才表示，他们觉得中国这一边来讲，短期里面对台湾或者是有一些的影响，就是外溢的效应，但是他们是觉得未有人能够取代中国的产能，长期来讲中国的需求如果大幅地减弱，事实上对台湾来讲亦都是非常之不理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咁究竟边个能够挨过目前嘅疫情啊？咁中国嘅中小企业 可以话有佢哋嘅独特生存之道噶。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喺华盛顿嘅报道。
如果喺苏州管理住一家设备制造厂，年前佢去咗上海朋友屋企，2月9日返回苏州为工厂复工做准备，但系佢冇谂到佢入咗公寓居然出唔到嚟。如果因为从外地返回，即使佢去嘅上海唔系喺当地发布嘅所谓疫区之列，但系社区仲系将佢关喺屋企里边强制隔离，并喺门上贴咗封条。呢一座有住人间天堂美誉嘅城市，同其他嘅好多中国城市一样，正在竭力嘅将可能带嚟嘅疫病嘅外地人堵喺城外。农历新年前夕仲热热闹闹嘅中国城市，踏入庚子年，街上熙来攘往嘅人群好似突然间蒸发啦。但系喺城市安静嘅外表下，藏住嘅系对疫病嘅恐惧，系随住新型冠状病毒导致嘅肺炎病例激增，各地为咗控制疫情，都喺度竭力将外来人口堵喺门外，其中不乏过度同极端嘅手段。封闭式嘅管制利于市民留喺屋企，减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风险，但系过度嘅管控措施亦都可能加深咗市民嘅恐惧感。佢哋或者因此愿意留喺屋企多啲日子，但系空荡荡嘅大街同紧闭嘅商店，对于嗰一啲靠人流生存嘅小微业主嚟讲，就系灭顶之灾。各地嘅疫情大多数将复工日向后推延，或者讲已经冇乜嘢复工日，因为复工需要得到许可，而许可唔系先到先得，而系有个顺序。如果话佢呢一个复工系一个顺序，一个关系到民生，然后一个系国有规模大嘅，呢啲都喺前边，然后系上市公司，再然后就系用本地员工多嘅。佢嘅咁样嘅一个复工条件，咁样如果系中小企业，然后外地人占咗好大嘅一个比重嘅话，呢一个复工难度就好大啦。如果管嘅呢一家设备制造商喺苏州大约有近140名嘅员工，算系中型企业，公司员工本地人唔占多数。所以按照他讲的那个复工顺序，恐怕要往后排。而就算很快获准复工，员工到的时候能不能够到位，令公司复工前景蒙在雨里雾里。当每个城市都在对外来的车辆驶入进行严格限制，城内社区警长出招将返回的外地租户拒之门外，这些城市在压制疫情的时候，可能亦都将自己拉入了另一个的泥潭。苏州是江苏经济重镇，亦都是新的全国一线城市，外来人口亦都比较多。这一座城市在官方规定的复工日前又陷入了新的焦虑。我们躲过了初一，躲过了15，继续留在家中等待春暖花开。这个是当地自传媒体大封号上的一段自我揶揄。而跟着下来揭示的焦躁不安，却是不断蔓延的真实情绪。不上班不能够养活自己，去上班不能够保护自己，可谓人生两难。自媒体大封号这样说。大封号说2月10号是苏州官方规定复工时间拐点，但实际上还有大批的人员因为涉及重点地区停运买不到票，租户小区物业限制等原因未能够返回苏州。而返回苏州的人员从外地回来亦都要需要先隔离1至2星期才能够上班。而就在复工高峰期到来时，苏州疫情防控全面升级，企业复工需备案，员工要健康申请，所有小区封闭式管理，返程租客严把关，交通管控升级。苏州还规定重灾区，即湖北全省途经重灾区的省市，包括浙江、河南、安徽和江西等省的9个城市人员暂时不能够进入苏州。如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社区强制隔离在屋企，他说他现在亦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是9号回到苏州的，他到了苏州就被强制隔离，他被隔离而且特别夸张，他一个非疫区的人，他们上贴过封条，跟他说撕了封条就是违法。咁如果话你贴封条系违法，你知道吗？如果对社区提出抗议，话咁样做系限制咗某公民自由，社区则话咁样你一系就唔好入住。如果话咁你点样办呢？你抗议嘅话，佢就话你唔好入住， 不入住的话就不能够开返回苏州的健康证明。你要健康证明就要隔离14日之后才开给你。你要隔离的条件就是给你的屋企贴封条。如果拨打市长热线投诉，热线那一边回应说那一些都不是市里面统一安排的，所以要跟社区协商。他说社区要自保就层层加码，简直是太夸张了。对如果这样的外来人员，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城市社区表现出的刻薄令人寒心。大风号转发的一个再评图上，某小区物业在群里面发信话给业主听，要他们通知租户没有回来的就不要回来了，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不接受外地租户反驱。他对社区践踏了他的尊严和权利感到愤怒，同时也担心企业能不能够安度这一场艰难时期。虽然没有复工，但是如果要求外地员工都回到苏州来，因为他们还面临一个隔离的问题。根据目前的规定，他的公司多数雇员屋企在外地，就算明天回来，公司转运也都要等14日隔离期满了之后。如果说目前的境况尚可持续一两个月，再来一点就没办法支撑了。他们这几天肯定是要发工资，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好像他们这样对待员工，有些已经在强制给员工写辞职报告或者请假。当然很多比如果更惨的都已经关闭，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现金流的小企业，那些处于底层的小微商家。疫情后诸如此类的吐槽和警语在社媒上有很多，一些业主借着这一次的疫情危机将多年的苦水一起的吐出来。我为国言吴海，自称是做 KTV 的冇文化的土鳖小老板。他说或者自己理解不啱，不明白高深的理论。他就明白冇钱就发不到工资，员工就会失业。员工就是亦都是国家经济就完了。经济完了，老百姓就冇办法过幸福的生活，就冇办法完成中国梦。所以这一次国家决定帮助解决就业人数最多的中小微企业。他说现在企业面临的市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信心问题，只要疫情能够解决，时间可以修复一切信心问题。所以他说政府不用操心市场信心问题，你们的工作就是争取帮助市民活到那一日。吴海算了个简单的账，拿账上存款除去了每个月他的 KTV 经营成本，结果显示他的生意在不营业没收入的情况下，生存时间亦都就两个月多一啲，亦都就係话四月份就会死啦。而佢喺营业加上筹建嘅100家店已经算係全国最大嘅中高端 KTV 品牌。如果破产，失业嘅唔单止係公司总部同直营店嘅200多个人嘅问题。实际失业人数会有1500人左右，总嘅投资损失约4亿元。更麻烦嘅係他的加盟商大多数是做酒店加盟的，而酒店这一次受到的损失已经很大， KTV 破产也都会连累酒店破产。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要生存到市场恢复那一日，无非是开源节流，解决现金流的问题。各地在疫情压力下已经强制关停了 KTV、 影院、酒店和健身房等人员密集商业，这些商业的现金流如果跟不上，很快就会倒闭。在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中，虽然包括银行贷款政策，但是吴海说中小微企业一如既往贷不到款，结果就是银行不愿意贷款，政府又给银行贷款。他估计这个款最终带给两类人，有固定资产但风险较大以前贷不到款的企业，或者是以前贷款还不上的企业。而被这两类企业贷款，结果就是饮鸩止渴，企业该死的还是要死，未来大不坏账。这次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依赖民工的建筑和制造行业，如果个公司面临的问题就是即使允许复工，亦都会因为工人没办法翻工，难以恢复正常生产状态。而服务业较少因为假期延长等原因受到干扰。疫情下服务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客源，目前各城市街头仍然是空空荡荡的景象，表明在疫情没有明确趋缓之前，居民仍然会尽可能留在家中， 避免外出，而服务行业亦都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关门。海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星期二的一份新型冠状病毒影响中国经济的分析显示，北京上个星期之中只有 13% 的餐馆开业，甚至远低于假日期间的平均水平。旅游业和娱乐业基本上陷入停顿的状态。秦力在三亚的民宿行业一直做得有声有色，夫妇两个人还投资餐饮业。突如其来的疫情扰乱了周围的一切，他们过年前暂停的生意至今亦都没有恢复。秦力说，2003年他在美国没有经历过沙士疫情，而这一次他感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之深之广。他描述的三亚社区的封闭式管理模式和其他城市的做法基本一致，每户每三日只能够有一个人外出买食物等必需品。他说，这种封闭管理方式虽然造成生活极端不便，但是亦都对于这种方式还是支持的。秦力的想法代表很多中国人对封闭式社区管理的态度，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时，他们愿意放弃自由，留在家中以孤立自己的方式将病毒闷死。秦力说，这一次疫情对于三亚这座旅游城市的商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好像他这个以旅游为主业的城市，基本上就处于全面暂停状态，生活和工作全部都打乱了。不用说在屋企工作，因为没有人来旅游，在屋企都没有工作。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分析中写道，鉴于最近对风险的评估，领导层显然认定继续使工厂和建筑业工地关门的代价太大，因工厂关闭和农民工翻工遇阻等情况将在今后一两个星期得以缓解，但是要对需求侧不振的改观作出预测真是件很难的事，因为那个取决于异变的居民情绪，进而亦都要看病毒疫情的持续时间，以及官方一旦宣布疫情消除，民众是否会信。国家针对疫情对一些行业的打击发布了若干举措，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2月5号下发通知，决定向旅行社暂退 80% 的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2月7号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告，明确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和旅游四大类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7号人社部发布了一份意在稳定劳动关系的意见，除了强调对员工利益的保障，亦都涉及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该意见鼓励用协商解决复工前的用工问题，鼓励企业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付不起工资的可以协商延期支付。这些政策比企业处理和雇员纠纷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松动，但是在企业减负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刺激方案。如果说政府现在只是给了一些的优惠政策，比如说社保可以迟交，你的税可以迟交，但是迟交还是要交，该交的还是要交。如果说在减免税方面还没有这么小的政策出来，他说但是他的个人估计应该要出台优惠政策，因为他们还算好，再有一两个月他们还能够挺得过去，但是时间太长就有困难了。如果说企业方面还是在等复工条件，而他不是从那些官方的消息来源知道，学校方面已经在做5月1号开学的准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拖的时间就会较长了。如果认为中央到省的想法肯定首先是控制住疫情，但是也都不想影响到经济，他说这个是上面的想法，但是他对下面压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保住经济这一条线，然后是防控，他会说你一定要防控住，不能够有一个漏网的，这样底下面的人只有变本加厉加码才能够管理。如果说社区的严苛手段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当很多的民工进不到小区，宾馆也都住不入去，拉住箱在大马路上停留的人很多，这个将会是社会问题。他叹一口气说，之前维稳的是第一重要，现在维稳不考虑了，真是搞笑。原先要维稳维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心理问题， 你而家搞到一大班嘅公众都有心理问题，咁样维稳就唔重要啦。而家每日常听到嘅一句话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果话，但系而家好多人其实并唔知道初心系乜嘢。初心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18岁的南加州青年克莱恩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去年的11月份。他在那个月的上旬发起了自由中国运动，这个是一个倡导民主的活动组织，支持香港的抗议，亦支持中国民主化和台湾获得认可。随后他在去年的年尾之前组织了几场有华人参与的声援香港活动。现在武汉爆发肺炎的疫情，他亦投身于悼念李文亮的活动当中。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2月13日星期四，18岁的特雷佛在加州尔湾洛杉矶大学的校园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专访。身高1.96米的特雷佛仍然是留着绿色的寸头、浅紫色的衬衣以及外罩，同埋着着一件蓝灰色的圆领粗线条的针织衫。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几日之前刚刚离开台湾返回美国，正在是准备星期六在洛杉矶荷里活星光大道上面为李文亮医生举办烛光悼念活动。应记者要求，他分享了对中港台相关政治热情的缘起，以及是自己的理性思考。德雷佛说，一切从香港开始，他一直是对经济是有兴趣，这个亦都是他一家经常讨论的话题。其实总体来讲是政治和经济。2018年5月他是参加了学校组织到台湾以及在香港的参观活动。他一直是听讲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楷模，听到一些关于香港的有趣故事，所以是想从经济的角度见识一下。他们是先到过台湾，发现当地无法回避中国的问题。事实上目前中国问题是台湾政治当中走不掉的题目，所以从该处他是开始有兴趣了解。而到了香港之后，他当时对香港的各种政治运动并不了解，他同导游兄弟问他们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看法，雨伞运动自己亦都进行了一些搜索，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没有认真地看，生活继续往前走，感觉到就是香港人是几咁是好的，他支持他们这样做。2018年的时候，香港基本是平静，没有任何大的政治动静。进入2019年之后，尤其是6月份香港发生了大游行，事实上他是一直在度在学校的校报里面写文章，所以想为香港写一些东西。在这个时候学校放假，他亦都从高中毕业，无法再是为学校的报社是写文章，但是他仍然是打算要写，而且要写篇比较长的文章来支持香港。香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首先需要在这个方面是自学。补充一下，他亦都给予校服写文章的时候，不单止写新闻性的报道，亦都写社论、分析之类。他的父亲是从事金融业的，很关注中国的经济，他认为中国的债务太多，有经济泡沫，他亦都想去看一看，于是就跟我说，他们一直是想是到大陆是走一趟，亦都顺路去香港，这样就可以继续研究香港问题，亦都可以见一些当地的人，譬如是这个第二次到香港。去香港的路上， 他想到的其实可以拍摄以及制作一个短视频来展示香港发生的事情，亦都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而不需要通过写文章来做得到，或者这个会令更多的人更加容易看到，大家是更加愿意是看视频而不是阅读一篇十页长的论文。到了香港之后，他是受到感染，立刻是变得是十分之投入，产生了热情。他亦都参加了一些的游行活动，将原来写长文章的计划变成为是制作一部完整的纪录片。而现时包括他自己在内总共是有三个人在制作这部的片，他打算在这个的春季是八部。德利芬说，如果看一看美国的政治，首先大家是要看一下媒体报道的开始，拿总统选举来讲。他们是讨论希拉里的电邮，亦都讨论特朗普的电邮，还有他们的报税记录，他们同俄罗斯的关系，对特朗普的弹劾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是政治可以做的，亦都应该要做的，亦都是大家会特别关注的，监督政府和政治人物是公民的职责，更加是政治反对派的工作，这个应该是民主政治的亮点。不过大家亦都要面临着新的课题，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政治和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可分割，而现时已经有人在谈论将晶片植入人类的身体，但是他是看到即使是在美国，大家没有足够的重视个人隐私遭到侵害的事实。他是经常地说，大家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人来监督政府对他们的生活的干预，斯诺登事件就令到他看到政府如何入侵他们的私隐权。但是即使是现时，即使是在美国，亦都没有哪一个在为大家的这一类的自由而奋斗，没有哪一个和政府的阴暗面角力。他们应该是要牢记政府有能力做到压迫人民和毁掉人民的生活。德里弗中说，在香港人民信奉的正正是美国曾经拥有的价值观以及是启蒙思想，而且他们是真心相信。他们一月份举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之后，有人引用了美国十八世纪推动独立运动的托马斯潘恩当年的小册子《常识》。他是相信美国在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多数都不愿意见到读稿常识，所以他是认为香港人确实是崇尚自由，尤其是他们面对的是中共这样的强权政府。美国从1776年之后就是从来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来自哪一处。当然大家是需要客观地看待问题，美国拥有优良的价值观，亦都有一些的问题，比如说托马斯·杰弗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亦都是速过路，亦都是有缺点，但是他的著作还有他提出的观点都令人折服。大家需要从托马斯·杰弗逊那里，从马丁·路德·金那里，还是还有其他的大人物是提取好的成分，来体现自由和其他大家都想拥抱的美国价值观。中共是对自由和当今世界的最大威胁，你亦都睇到呢一种嘅威胁唔单止係响中国，响香港，同时亦都针对台湾。刚才亦都係讲过，台湾政治当中最大嘅政治就係中共嘅角色。而响美国甚至有嘅美国高中亦都喺度沦陷，由于中国资金进入学校，大家担心失去中国嘅金援，而开始有意识咁选择禁声以及係回避本嚟应该关注嘅事情。佢係要讲嘅就係，美国如果会因为一个万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政府而放弃珍惜的言论自由，这个实在是荒唐。看到中国之外的地方受到中共这样的威胁，就是唤醒了它。如果一个强权政府仅仅是奴役一部分人，这样它迟早是会崩溃。但是当它满世界是扩大影响力，令到全世界都感到害怕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无论是来自世界哪一个角落，它亦都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是享受到自由，而且应该是为此而奋斗。他之所以特别为中国感到担忧，是因为他不单止是威胁自己人，亦都威胁到其他的人，而且他亦都看到中国大陆是没有香港这样的抵制，所以他是特别感谢香港人的反抗。他们用最有利的方式将甚至是美国人如今都忘记的价值观是激活了。之前21世纪仲未从来是冇发生过咁样纯粹为自由而战嘅革命，响佢嘅一生当中，呢、这个好可能系一场最伟大嘅事件。特里弗仲话，佢嘅母亲嚟自伊朗，事实上系逃离伊朗，现时亦都不能够翻去。 他的母亲在1979年是到美国是度暑假，伊朗革命政局变化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在伊朗的家园被暴政夺走，他再次是没有回过去。他的母亲虽然并不热衷于政治，但是心目中始终是相信和追求自由和人权的，同样的想法亦都一直在他的内心存在。他的父亲喜欢回望历史，总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亦都了解大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现实。比如说，他的总是翻回头是看过去五年发生的事情，思考某一种形势或者是问题的来龙去脉，亦都会试图学习400年前或者是1000年前的人。他会阅读从前的人写出的作品，并且研究他们，他亦都同样喜欢阅读历史。如果大家回望人类历史上的独裁的话，你基本上会看到相似的轨迹，看到他们如何升起如何倒下。如果不学习这些的话，是很难推倒中共的独裁。当然中共还未有倒下亦都是原因。你要记得看讲过是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起重机，知道中国的经济长期以来高速发展，其实这些都是超现实主义。因为政府的人为刺激经济一直是往那些的机制里面是掟钱。如果你到其他的高速发展的国家去看一看，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而大家都知道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经济是不可能长盛不衰，总会有一日会垮掉。他是相信，他虽然不知道会是哪一日，因为他们是操控能手，但是最终你会是看到中国经济是会缓慢下来，这个将会严重损害到中共的地位。特雷弗说，讲到如何令到中国自由，他认为资讯是最重要，比武器更加重要。大家要令到公众是愿意拿起枪为自由而战，必须要有思想，关键还是资讯的流通。大家是需要冲破防火墙，令到墙里面的人能够接触到信息以及思想。事实上中国大陆仍然是有很多很可以看的毒物，火苗亦都是有的。比如说李文亮医生逝世之后，很多人在微博是发文倡导言论自由。特雷弗认为中国和过去的任何专制社会，比如说是前苏联等，都不相同。中国政府利用现代的科技体系来实行无所不在的控制，天网系统的几亿个摄像头、人脸识别、网络实名制、购票实名制、社会信用等级制。之前美国一直是未有看到中共可能会产生的危害，未有看到他们和前苏联的同类关系。看看现时的华为，假设前苏联的时期有同样的技术，如果克格勃向里根总统提出愿意用极低的价格为美国建造网络，里根表示同意，你会想象些什么？现时美国居然就徘徊在是否点头同意十字路口。这一点上面，弗雷特是十分之赞同特朗普总统的立场。不得不说，他当选上任之后，他是对这个看法是越来越好，而他从来不将自己的定义为自由派或者是保守派。如果从这一方面看，是美国2020年的大选，弗雷特认为在特朗普之外的其他人选当中，彭博将会是最大的灾难。彭博讲过，他认为大家不应该是去碰香港。根据他现时的言论，弗雷特是肯定如果他当选的话，肯定会让华为进入美国。如果大家让华为进入美国，让中共进入大家的头脑，这个将会永远亦都不会离开。特雷弗表示，他们都支持香港追求自由，但是他们会为大家担心。他有些时候会相低调是一些，但是弗雷特是意识到他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中共可以控制的世界上面。他们不单止控制自己国家人民的生活，他亦都想控制其他国家民众的生活。如果他的生活在美国都会因为批评中共而面临风险的话，这样就是需要担心事情已经是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安危。如果是现时不发声，而中共在某一日事实上掌控了世界的话，他们将会得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过去这些年日里面渗透到了大家的社会以及是学校，在大家的这处建筑的媒体以及是办学校， 试图影响大家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以及加州大学等等，大家应该清醒地看得到这些东西，并且是有所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余舟在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内容非常之丰富。首先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美国的南达科他州，看一间公司出售可以给全家居住的避难地堡。我们亦会报道一个研究说每日一支烟照样是有风险，华盛顿的飞虎手目光投向世界锦标。我们会报道一份研究显示改变生活方式能够降低患癌的风险，饮用咖啡可能延长寿命，以及电极头盔能够帮助战胜脑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间公司出售一种可以给全家居住的地堡，建筑商保证这一种避难所可以抵挡任何重大的灾难，甚至核爆。马美记者巴卡雷茨在南达科他州报道。
荒无人烟，这个是对南达科他州这一处地点最精确的描述。这里距离最近的镇都有成半个钟头的车程，不过在地下就别有一番洞天了。
Right now, all the framing is done. So what we're doing is
目前所有的框架都搭好晒，所以我们只是安装墙板，这个是最后工序，每块板都会按照混凝土的半径切割。
罗伯森是维沃斯公司的雇员，这间公司拥有这些地堡。
Anyway, so this is an 18 square mile property. There's 575.
这块地产面积有18平方英里，在这块地以南有575座前军用地堡，以北还有275座。
这些地堡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一处陆军基地，用来储存弹药。基地是1967年关闭，所以这些地堡都是坚固耐用的。维奇洛公司保证辐射不会穿过地堡的顶。最好的消息就是地堡足以容纳整个大家庭。当然如果想全家独用地堡，必须给得起$25,000。
A greenhouse, we grow food in here, and we can also have fish in here.
一间温室，我们可以在这里种食的，亦可以钓鱼，这个是池塘。
维奇洛颇为自信地认为，这座前美军基地是安全的地点，这里远离大洋，不是太过可能遭遇海啸，如果有什么核弹袭击目标名单的话，亦都不会列入南达科他州。它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城市，大约10,000人可以在这些地堡藏身，所以万一大难临头，你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及时赶到这一处美国边缘的地区，找啱山头，迅速将自己锁在地堡里面。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兹在南达科他州的报道。
在美国有人正在发起运动，要将购买香烟的年龄提高。马美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即使你每日只是吸一支烟，你罹患心脏病或者中风的风险亦都会大大加大。英国研究人员对140多项研究进行了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每日只是抽一支烟和从不吸烟相比，会将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加大50%，中风的风险加大30%。虽然50年来的研究显示吸烟对人体有害，但是全世界仍然有10亿的烟民，每年有700万人死于与烟草有关的原因。多数人在21岁前就开始吸烟，很多人少年时代就点起了烟。如今美国肺协会正在推动美国各州将合法买烟年龄提高到21岁。
The cuts off access for people 15 to 17 years old.
这种做法目的实际上是切断15至17岁人接触香烟的途径。很多时候他们在高中结识的大朋友是18岁，他们不是那么可能跟19或20或21岁人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5个州提高了购买香烟的法定年龄。追踪吸烟者的工作很重要，这个可以使卫生机构提供帮助戒烟的项目。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had the greatest decline seem to have
吸烟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似乎都落实了多种烟草控制机制。
其中一些的措施包括提高烟草产品的税，
从而增加顾客特别是青少年买烟的成本。还有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地点吸烟，禁止做烟草产品广告等等。
We don't know if there's a single one strategy that works more effectively.
我哋唔知道边一种单一嘅策略比其他策略更为有效，但系如果结合起嚟使用，而且按设计目的加以落实嘅话，呢啲全球烟草控制界所推动嘅政策系能够发挥作用嘅。
虽然好多国家嘅吸烟率下降，但系加基道认为，由于人口不断增加。烟民的绝对数字并未减少，但是那些真正有志戒烟的人，尤其是那些借助反吸烟救助手段的人，最终一定能够戒掉烟瘾，并减少罹患与烟草有关疾病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如果你想尝试一种新的运动，费用不需要太高，还能够帮助减压的话，不妨考虑一下飞虎比赛。你只需要的是一把斧头和一块木头。下面就阿拉巴萨迪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就好像铁锤配钉一样，利斧和木头亦都是天生一对。
我刚刚开始试的头两次真是很害怕的。
林塞鲁特等竞赛式飞虎活动参加者一次一次地克服恐惧，抛出利器。
你将斧头飞过去，斧头第一次旋转的时候，斧刃就在你面前飞过，所以对我来说肯定是要慢慢适应的。
飞虎比赛参加者靠击中靶上不同的位置而得到不同的分数。
你要尽可能直接地冲住木板，将斧头掟出去，好让它扎入木头里面。
参赛者必须有锐利的斧刀和很多的木板。
太疯狂了，但是亦好开心，自始至终都觉得是安全。
为了确保参赛者和旁观者都没有生命危险，飞虎比赛在铁笼里面进行。
So unless you're throwing it with like Olympic gold,
除非你是用奥运会金牌得主火翁式的力量去投掷，否则斧头不会冲破笼飞那么远，绝对是不会的。
从2014年开始，晚飞虎已经成为北美最大的都市飞虎俱乐部。这一间俱乐部主办筹款活动，帮助加拿大的食物赈济库和波多黎各的飓风赈灾努力。但是对这些运动员来说，终极目标是要拿得到今年12月份参加世界飞虎联盟国际锦标赛的资格。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每年二月是美国的全国癌症防治月，在近期发表的研究就证实了糖尿病、肥胖和几种癌症之间的关系。改变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患癌的机会。下面记者普提奇报道。
科学家说健康的生活有五个要素，不抽烟、控制体重、经常运动、健康饮食以及节制饮酒。英国研究人员分析搜集了数十年全球大约34万人的资料后发现，完全符合这五个要求的人罹患最常见的肺癌、乳腺癌或者大肠癌的风险比其他人低 32%。 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迈克蒂尔南医生表示，市场上含高脂肪、糖与盐分的食品的不断增加，助长糖尿病和肥胖的比率上升。
Looking at things like obesity, it's you may see different.
观察好似肥胖因素等，你可能会睇到唔同嘅结果。喺唔同嘅研究中有稍微唔同嘅结果，但系当你将佢哋全部加起嚟一齐分析，真系会帮助你通通了解前因后果。大多数嘅人知道佢哋应该避免食快餐，但系因为快餐系咁容易取得，好多人难以改变佢哋嘅饮食习惯。但系迈克蒂尔南医生话，民众唔应该坐喺度等政府或者系食品业者嚟决定佢哋嘅饮食选择。
I would say, get educated,
我会建议教育自己，想想你会不会增加体重，有没有罹患癌症的高度风险，然后自己采取行动，为你和你的家人做你可以做的事。美国的科学家在研究比以前能够更早侦测出数种癌症的简易血液测试，提升阻止癌症发展下去的机会。
But some people, an early indication of cancer can be a teachable moment.
对一啲人嚟讲，指出乜嘢早期嘅迹象有癌症风险，系一个好好嘅教育人嘅时机。因为当佢哋更多意识到自己有风险，而且自己能够做出改变嘅时候，佢哋或者真系希望去做改变。麦克提尔南医生话，佢自己嘅研究显示，使过重或者系肥胖嘅人减重，或者系令唔中意运动嘅人开始运动起嚟，能够真正减低罹患癌症嘅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